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和犹大王罗波安敬拜可憎的偶像，服侍外邦假神，因此得罪了上帝，上帝不再赐福给这两个国家。罗波安治理犹大国的头三年，他还顺从上帝，直到国权稳固，他也将儿子们分守在各边疆。以后他和人民就开始逐渐不守上帝的律法了。
我王罗波安万岁，消息不好了，不好了。
什么事啊？
埃及王示撒率领1200辆战车、6万骑兵以及无数步兵入侵南面的边疆，向着耶路撒冷迫近啊。
我们不是有设防和坚固的碉堡吗？
全被他们一个一个的攻陷了。
哦，快召犹大众领袖来，快召。
报告陛下，神人释玛雅觐见陛下。
领他进来。释玛雅，上帝有指示给我们吗？
耶和华这样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就把你们交在埃及王示撒手里。
王和犹大众首领赶快去上帝面前谦卑认罪悔改。于是上帝又叫神人释玛雅对他们说，
你们既然谦卑悔改了，上帝就不灭绝你们，然而你们要做示撒的仆人，服侍埃及王。
果然，埃及王示撒占领了耶路撒冷，掠走了圣殿及王宫里的全部宝物。
我王耶罗波安万岁，皇后派我来禀告，太子亚比亚病得很厉害。
啊，我马上去看他。
耶罗波安，还好你来得快，亚比亚病得很重，怕他不行了。他发烧烧得脸通红，都快昏迷了，每一口呼吸都很困难，你快进去看看他吧。
孩子，你哪里不舒服？孩子，我是你爸爸。
你看，他已经病得都不能说话了。耶罗波安，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吗？
该做的要尽快才行。我想想，我们到门外，我再告诉你该怎么办。
我去秋坛烧香求告菩萨好不好？
不行，偶像不管用，
我之所以要人民拜这些偶像，目的是不要他们去耶路撒冷。我们国内目前只有一位是真神上帝的先知，就是住在示罗的亚西亚。当初就是他预言我会做十个支派的王，治理以色列。但我又怕他不会帮助我，因为我没有听他的忠告，全心顺服上帝。你知道，我也拜了偶像。哎，对了，有个好办法，你装扮成一个普通的妇女去示罗，不要让人认出你是皇后。你去问先知，这孩子的病会好吗？我们该怎么做呢？
好，我立刻就去。
皇后正在路上，上帝就告诉先知亚西亚说，
耶罗波安的儿子病了，他妻子要来问孩子的病情，他装扮成普通妇女，你要这样回答他。
请问您来有什么事？
这里是不是亚西亚先知的家？
是的。
我可以见他吗？
老先知两眼失明，他近来很少会客。
我有很紧急的事，请你让我见先知好吗？
让他进来吧。
好，老先知准你进去。
多谢。
你为什么化妆成这样？
你的眼睛看不见，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呀？
上帝告诉我，你要到这里来，我奉主命，把不好的消息告诉你。你去转告耶罗伯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从民众将他高举，立他做以色列的君王。他却不像大卫那样忠心，反而比以前的任何人更恶，敬拜偶像假神，背弃真神上帝。因他这些罪，所以上帝对我说，
我要将凡属耶罗波安家的男丁从以色列中剪除，他家在城中的人要被狗吃，死在田野的被鸟吃。
啊！
你回家去吧，你一进城，你的儿子就会死，以色列全民会为他哀哭，埋葬他，因你们全家人只有他一人曾经向上帝献出过一点善行。
他在哪里呀？
陛下叫人把太子搬到大厅去了。
来迟了，我们的孩子才刚断气。
我知道，先知说，我一进城，他就会死。他是个好孩子，耶罗伯安。
我知道，他比我们任何人都好。这么年轻，他却从来没有拜过偶像。先知还说了什么？
他说了许多，我现在不忍心告诉你。他最后一句是，有一天我们全国要被击打，拔出，分散在大河的那一边。
都是我的错，是我领人民拜偶像的，我明知故犯，一步错导致全盘皆输，而虚假的面子又不容我认错悔改。哀哉， 我有祸了，以色列有祸了。
听众朋友，基督徒都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把孩子交给了父母之后，父母亲应该如何的面对自己的孩子呢？上帝有没有给我们做父母的什么榜样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军辉博士的看法。
山东省青岛市有个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多次离家出走，被父亲找了回来。父亲带着孩子去见心理医生，父亲问道：医生，你看看这个孩子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动不动就离家出走，我和他妈妈没办法了。医生反问这位父亲：你和孩子关系相处得怎么样？父亲回答：嗨，甭提了，我从这个孩子出生就和他斗，这个孩子很倔，倔的时候我就揍他，跟他斗了12年，现在我斗不过他了。医生又问孩子为什么要离家出走，知不知道爸爸很担心？孩子答道：他才不担心我，我有记忆时他就在打我，我恨我爸爸。医生又问这位父亲为什么打孩子，父亲回答：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身上好多坏毛病，我担心他将来学坏不能成才。这位父亲所看到的是孩子有问题，却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其实这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的问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少年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的资料表明，目前青少年心理卫生问题的发生率为15%到20%，全国有5000多万儿童有心理问题。我认为在家庭教育中，不仅仅有针对孩子的教育，还应有针对父母的教育。对父母教育的好坏，将决定对孩子教育的成败。据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14节记载，耶稣讲过这样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一个儿子向父亲要到财产，准备离家出走，他的父亲没有因此诅咒他。这个儿子破落的时候，能想到的是他的仁慈和蔼的父亲，就选择回家祈求父亲的饶恕。在孩子忐忑不安离家还很远的时候，父亲望见了他，跑到儿子面前，满怀怜爱地搂住儿子的脖子，不停地亲吻。这位父亲的行为使他成为自己孩子一生中的祝福者，而不是诅咒者。孩子喜欢生活在祝福者的周围，愿意受他们的影响，但会逃避诅咒者，拒绝他们的管教。诅咒者的话非常消极刻薄，使人泄气，你怎么这样不争气，真没出息，还别以为自己了不起，这不行，你又忘记上次闯的祸了吗？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听见父母甩给自己孩子的话。与此相反，祝福者的话乐观积极，使人得安慰受鼓励。父母如何给孩子祝福呢？看看神如何祝福自己的儿子会很有收益。圣经中马太福音第3章16到17节就这样写道：耶稣受了洗，既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从这段经文里 我们看到神祝福耶稣的时候有言有行，神说的话充满了对耶稣的肯定和自豪感，神行的事则公开壮观，与儿子的身体有直接的接触。我们在祝福自己的孩子时，应当向这位主宰宇宙之神学习。我们要拉着孩子的手，拍着孩子的肩，或把孩子拥抱在自己的怀里。我们要敢于在人前大张旗鼓地鼓励自己的孩子。我们要对孩子说，我真高兴有你做我的孩子，我为你而由衷的自豪。
洛伊和克雷拉是一对和蔼可亲，住在田纳西州乡村70多岁的老夫妇。第一次走进他们小小的庄园，整个人感觉像是被洗涤干净，忘却了尘嚣，格外的清爽起来。坐在厨房边的小小餐桌前，香醇的热茶绰然入口，典雅的诗歌悠然入耳。望着窗外初春的花草树木，我犹如置身天堂。我们相识不深，但我认识他们的一对儿女都是十分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儿子是一所大教会的知名传道人，女儿从中国领养了3个女儿，因此全家人常常到中国去为残疾儿童服务。我好奇地和两位老人聊起他俩是如何相识相恋，以致结婚生儿育女，携手走过超越半世纪的人生经历。虽然只是很平凡的农村生活模式，但他们在基督信仰上的执着与委身让我深深的感动着。克雷拉17岁的时候，在一次教会的聚会中初次见到大他4岁的洛伊。两个人的父母都是农民，也都是代代相传的基督徒，相似的成长背景，共同的人生信仰，加上两家离得并不远，在交往了2年以后，彼此认定是神所赐的人生伴侣，便在1962年许下了婚姻的盟约，共同组织家庭，到现在已经共同度过了半个世纪以上的人生路。没有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但是天天相惜相扶，恩爱不渝。两个人从小在教会长大，每个星期要去教会2-3次，认真地学习上帝的真理，十分重视圣经的每一句教导，并且亲身力行，也都在教会热心的服侍。从青年时代就开始教导别人查考圣经，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对于自己的儿女，更是从小每天在早餐桌前就将神的话读给他们听，来作为一天的开始。所以儿子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台讲道，23岁就全职传道牧养教会。女儿也延续母亲的方法，专心在家教导自己的3个中国女儿，因为他们全家人深信上帝宝贵的话语胜过世上的一切金银财宝，帮助儿女存记神的教导，让上帝来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是父母可以给儿女最珍贵的礼物，也是最重要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创造，他给了我们生命，当然最了解我们，并且上帝也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也就最了解宇宙的运作。上帝何等的爱我们，为人类预备了人生的说明书，以便指导我们正确的度过在世的人生，以及生命完结后如何能够去到天堂和上帝永远同在。 有智慧的人就会好好的研读这本说明书《圣经》，才能够拥有最美好的人生。诗篇119篇105节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教导孩子圣经，就是希望孩子行在上帝的真光当中，不会有在黑暗中不知道要何去何从的惧怕，并且借着读经，孩子可以明白他们是来自于神，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以及未来将要往哪里去。克雷拉侃侃地道出他们如此重视圣经并且积极传递的原因。细细赏析这栋克雷拉父母留下来70多年的小农庄，没有任何高贵华丽的家具物品，但整个家的气氛是如此的赏心悦目、高雅温馨，令我流连忘返。莫非这份魅力来自于踏进他们家门那具新型装饰品的声明与实践？ As for me and my family, we will serve the Lord.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以认识耶和华为至宝，得到人生最宝贵的祝福。
各位听众朋友，中国人有一句古谚说，家和万事兴。不知道您家里家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都很和乐呢？下面我们来听一位孙先生谈谈他的家庭家人之间的情况。
我自己也是个移民，刚好现在自己是个壮年时机了，
对，
所以可以说是全力以赴在工作方面。我爸爸妈妈现在在这里跟我住在一起，我心里面也想要孝顺他们，但是常常给他们的时间非常少，然后再加上疲劳忘记了想做的没有做到，然后再加上以前小的时候跟爸爸妈妈的一些关系，一些回忆，就让我好像在孝顺的事情上面做得很差劲啊，也觉得需要在这方面好好的悔改啊。在您自己的这个经历里面，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情形？
讲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也是很严重的，因为我1969年到了美国以后，我母亲在香港，1971年的时候她就去世了，但是我在美国那个时候身份还没有搞好，所以我不能回去看她。但是我爸爸那时在香港，在1984年的时候我在美国，那个时候已经身份搞好，拿了美国公民了，那我爸爸就移民到了美国，所以我妈妈是51岁左右去世了。我爸爸到了美国同我在一起到现在已经20年了，我爸爸现在已经85岁了。因为我从小我爸爸从中国去了香港，我那时候只有7岁8岁，我在香港同他见面我已经20岁了，所以我同他之间的父子的关系是很冷漠的。我从小就想到爸爸怎么离开我们去了香港，光是每个月寄钱来，就是没有一种父子中间的温情在里面。到了香港我已经20岁了，我同他之间也因为十年的隔膜，把他移民到了美国，但是母亲在香港已经去世，我的母亲没有看到我的太太我的小孩，他也没有好好的享受，就是这样。当然我父亲来了以后，他认为他是爱那个孙，所以有的时候小孩子看电视靠近电视的荧幕的话，他也不会去同他们讲他，所以我也很生气。因为我有的时候从餐馆煮一点饭菜带回家，我看到他小孩子这样看电视，父亲在旁边没有讲他，那我想他就整天这样看了，所以这样的话我知道对小孩子不好。那当然第一点想你今后要戴个眼镜，你知道美国配眼镜很贵的，这个就想到钱了，对，那个时候就知道钱。另外再想到对他眼睛不好，我就同小孩子讲， 我说当有一天你长大了，你戴了个眼镜当然不方便了，是不是去运动啊各方面都是不太好，我说我会同你讲你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说当初你小的时候你公公你看电视这样近他没有同你讲，所以我那时候这个心很有罪的，就要让他恨他公公，现在我是个基督徒，我认为这样再造成这个小孩子来恨他的爷爷，我现在是个基督徒，我知道主那个时候已经看到我了，知道我有这种心在里面，因为我小的时候这个事情讲出来很心酸的，五六岁的时候我们都在上海，因为我父母他们关系搞得不好，记得有个夏天我感觉到我母亲在叫，痛苦的叫，我手一碰旁边一堆血，我看到母亲血从膀子上面流下来，她要自杀，因为我母亲同我父亲关系不好，她是个很大的职业，所以这个深深在我心里面埋，到现在我就，所以我一直没有原谅我的父亲，所以我心里面想我母亲没有到美国来，我没有好好的孝敬她，反而我父亲在这里，他到美国20年，我想我可能没有叫过他五声爸爸，但是主给了我一个好太太，她很贤良，现在吃饭一样在家里面一样，我太太动她同我爸爸一个桌子我都另外吃了，他们叫吃饭我说我现在不吃。
孙立兄，我也感觉到过去这几年因为我自己在传福音，在神的话里面不断地看到自己的一些错误，不单单是以前的错了，也包括现在还在犯的一些错一些罪，其中的一方面就是我在我自己家里面犯的罪，这就包括我对父母亲的孝顺不够，给妻子的尊敬鼓励不够，给孩子的爱不够，可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在读圣经也好传福音也好，好像那个主的光就是借着他的话语就光照我，把我在家里面的那个罪越照就越亮，以前的话好像我可以躲在一个影子底下哈，躲在一个什么地方、
是
或者是欺骗自己，或者是真的不晓得那是不好的，
那个是罪、
那是罪、我伤害了我的家人、所以我现在感觉到上帝真的是我的救主，而且是我家庭的救主，因为主的爱尤其是他的这个话他的真理就把我的那个罪照亮了，照亮以后呢我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个就是不管继续的
不管他，
对，不管他
不管他、
可是不管他的话有一个问题、因为那个罪就亮了，我不改的话良心的责备越来越大，看到家人心里面没有平安，想到家人心里没有平安，那另外一条路就是悔改，跟太太道歉，跟爸爸妈妈道歉，跟孩子道歉，
就像我这个情形也是一样，我来了这里两三天这样下来以后，我认为足以会原谅我的罪，所以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家庭的和好主要我再要改变了，因为我已经是主的儿女了，如果这一条家庭的和睦没有改变的话，我也是不能得到主的恩典荣誉，他可能也不会给我上天堂，所以我这次回去了以后可能我还是马上不能叫他一声爸爸，真的这个是已经十几年20年的事情了，我可能要慢慢一点转变，但是我的小孩子我的太太我的父亲他们就会看到我这次去了田纳西回来了以后的转变，他们认为这是主救了他也救了这个家庭。
孙立兄，你也给我带来这方面的帮助跟鼓励，让我回去对我的自己的亲人做一个彻底的悔改，我很感谢你。
我想这也是主通过我让那些现在还是家庭有问题的那些各方面的人 因为他们还没有信主以前，他们心里面都有恨，认为父母对我不好了，子女不孝敬我了，很多摩擦，而且他们都不能沟通，都放在心里面，记恨在里面。他们如果知道我同你两个人聊天这些事情的话呢，他们心里面想，哦，原来是信主了，一个基督徒主是会免他们的罪了，不会计较他们了，只要你是悔改。而且你看他信主了以后，他就是悔改了，他认为他不改不行了，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一定要听主的讲的话了，而且也是对的，主叫你回到你的家庭去，再给你一个家庭的温暖，你要不要呢？当然要了，是不是？这样才可以一起上天堂呢，或者我也不能上天堂，是不是？也不能同他们一起，因为你还没有做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永芳先生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访问的时候，谈到他的童年以及他现在跟家人之间改善的关系。我记得有一位长辈曾经告诉我，每一位做父母亲的，他们向自己儿女显示出的善意是最伟大的。换句话说，即便儿女们不满意自己的父母亲，但是父母当时能够做到最好的，他们已经尽力去做了。换一句话说，我们做儿女的也需要对我们的父母亲有一些同情、怜悯和感恩的心。希望您的家庭能够越来越和乐。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祖尼达和妈妈，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讲的是一位充满毅力的母亲的故事。也许您永远不会遇到这个女人，但您认识她。您可能不会说她的语言，但您能了解她。她是一位住在秘鲁安第斯山脉的母亲。他所在的小村里只有一条泥土路，交通不方便，但也不是完全的与外界不通。村里有一台收音机。一天，当这个母亲与村里其他妇女一起在广场时， 他听到从收音机里传来响亮清晰的信息：上帝为您准备了一些特别的东西，求尼之友带了轮椅，他们用爱欢迎您。这位母亲感觉好像这个信息是对她说的，会是真的吗？她想到了待在家里的女儿祖尼达，她家在广场旁边的一条小巷子里，祖尼达患有脑瘫，无法行走。如果真有人需要轮椅，她的女儿肯定是需要的。因此，第二天，这位母亲抱着极大的希望，打包了一些食物，拿起他准备的东西，然后开始抱着女儿祖尼达下山。这先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直到它慢慢扩宽成一条泥土路。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停下来，让祖尼达躺在路边休息，然后他再把所有东西背回背上，弯下腰将女儿抱在怀里，再开始漫长的跋涉。他能感得到吗？我们可以见到他的女儿吗？甚至还有适合他的轮椅吗？这位母亲由于女儿的残疾，无法与村里的孩子互动而伤透了心。而且如果没有轮椅，孩子就没法上学，无法与外界沟通。但是现在他有了希望。第二天一大清早，两个人终于到达了我们的世界之轮发放中心。祖尼达的母亲由于漫长的旅途而疲惫不堪，但她的女儿却兴奋地四处张望，空气中弥漫着希望及承诺的气氛。在一个小时里，我们的基督徒物理治疗师让祖尼达试了适合在山区泥地上使用，以及可以在他成长中调节高度的儿童用轮椅。祖尼达的母亲看到团队花了许多时间在自己的女儿身上，感动不已。当我们与这个母亲缓慢并且清楚地分享福音时，她轻声说：我从来没有听过有关耶稣的故事。什么样的上帝爱残缺的孩子、破碎的人？我们没有钱可付，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交换这些礼物。但是那天，他将自己的心和生命献给了耶稣，请求上帝成为他的力量，并帮助他抚养他美丽的小女儿来认识天父。随着母亲节的临近，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故事来形容一位母亲对残疾女儿的不可思议的爱。生活在安第斯山脉小村庄中的母亲与您没有什么不同，您也会像祖尼达的母亲一样，为您的孩子付出所有，做任何事情。
我们一生经验大大小小的事，也有很多想法。如果我们不将这些想法培养成熟，付之行动，他们很快就会被遗忘，像草上露水一样的消失无踪。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分享的主题是写下来有人读。一个保存这些念头的方法是把它们写在纸上。曾经有一个人完成了自传，后来印了六本，因为与这几位亲戚有兴趣读。没有人现在就预备写下自己这一生的完结篇，将来总有一天，来往密切的亲友会希望保存一些个 我们的回忆、经验、想法。如果我们不写下来的话，他们是不可能有这些记录的。大多数人会说，我既不重要，又没有值得书写的成就。然而，每一个人的重要性远比他自我评价要高出许多，因为上帝没有创造过一个不重要的人。我们以为自己给予身边的人影响很小，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当一个成熟了的人过世的时候，就像是一座图书馆被烧毁一样，我们必须得从大火中抢救一些个著作。抢救的方法就是在我们还记得那些想法与细节的时候赶紧写下来。每张家庭照片和录音录像都藏着有趣的真实故事和一些有意义的细节，值得被记录、被写下来。这比单单留下一张照片要强多了。那些爱我们的人会视为无价之宝的。写东西是很好的治疗，它疏解紧张、压力。写的过程能够帮助我们澄清一些过去的想法，激发出正在被淡忘的回忆。您我没有必要出书，也不用成为报纸的专栏作家，却仍然可以写作，给亲友和自己带来益处。从何写起呢？日记、一道食谱、抄写自己最喜欢的圣经经文，或是写下今天发生的一件趣事。听众朋友，动笔吧，就从今天开始。如果您不知道怎么写，可以参加写作班，或者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也行，很可能有人在等着读您写的东西呢。此外，您也可以把写好的东西用录音机录下来，想听的时候随时可听，这比广播电视所播放的大多数内容要好听多了。说真的，我是多么渴望再听到一些亲朋好友的声音呢。最好也能写一些温馨鼓励人的话，留给亲友们。试着一个星期写一个，一年下来，您能给52个人带来欢喜，或者叫一个人得到了52次的鼓励。听众朋友，您觉得这些想法好吗？不妨今天晚上就可以开始动笔。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前阵子我从店里买回一小包种子，是附带了土和花盆的。包装上没说是什么的种子，只说是一种很特别、很敏感的植物。我跟孩子就按着他给的步骤，把种子埋在土里，浇了水，放在有阳光的窗台上。过了几天，种子各自冒出了2片小小的嫩叶。小孩无比的欢心，但是还是看不出它们会是什么样的植物。 只能够耐心的等待。我觉得养育子女有时候跟种花很像，孩子就像是那小小的幼苗，你对他抱有无限的期盼，却不知道长大以后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尤其在头几年，他的整个人格和个性的走向都很混沌，一点一点地露出端倪。父母先是可以摸索到他是个固执还是个柔顺的孩子，是好动还是好静，是外向还是内向，是喜欢音乐还是喜欢运动，是个重细节的人还是个大而化之的人。他的特性会慢慢地展现在你的面前。幼苗在刚长出嫩叶的时候需要特别多的呵护，阳光不够或是水分少了，马上就会枯萎。我们的孩子在小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给他的爱必须源源不绝，一天都不能少。一疏忽，孩子马上枯萎。他枯萎的方式是不快乐、反抗、不听话、哭闹，或是异常的安静冷漠。当你补足了他需要的爱，他健康、快乐、自信，就像是那茁壮的小幼苗，每一片叶子都饱满有生气。我们家花盆里的植物长得很快，不出两个礼拜就开始长大片的叶子，有几颗挤在一起，显得非常的局促。我趁它们的根还不深，把它们拔出来，重新布局，让每一颗都有充分的成长空间，可以照到足够的阳光。这些小植物隔天看起来就不同了，每一根枝叶都大大的往外伸展。我们养育孩子也是如此，一旦发现他的学习环境或是生活环境不利于他，在他还没有受害太深之前，就要迅速的迁移。他们有坏习惯也要趁早纠正，在一切定型之前，在坏影响还没有根深蒂固之前就要去除。就像是花盆里的杂草，一发现到它的存在就得赶快把它拔掉。盆里那几颗小植物似乎分分秒秒都在往上抽长，以它们成长的速度，我想没多久它们就会需要一个大一点的盆，可能也会需要加点肥或是移到室外去。我们的孩子也是不停快速的成长，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我们也要必须注意调整对他们的供应，比方说和他们说话的方式，还有管教的方式，都应该随着他们的成长有所不同。只有爱是永远不能改变的。那几棵小植物在长到两三寸，有几片大叶子之后，我们就发现它们是含羞草，轻轻一碰，叶子就会合起来。我家的小孩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植物，有说不出的惊喜，似乎所有的等待和照顾都得到了报偿。我们的孩子呢，生育养育他们真是无尽的辛苦，但是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也会带给我们满心的喜悦和说不出的安慰。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怀念我妈妈，不止在过母亲节的时候，其实我时常想念她，为她和她所给我的一切都感谢神。我妈妈教导我很多事情，其中一样的是她教导我怎么样做工作。不但做工作，她让我理解珍惜工作的重要。我妈妈训练我付出代价时的一件事情能够成功，她教导我欣赏出汗的价值和美丽，她帮助我明白一个人的自尊来自他是否把当做的工作做到底。 当我16岁的时候，我父亲突然去世。那时候我妈妈在一个批发百货公司上班，卖货。最初她的薪水不高，但是老板给她一个赚钱的好机会。老板告诉我妈妈说，从一个固定的时候开始，老板不再发薪水给我妈妈，老板让我妈妈拿利润，她卖多少钱的货，她就可以得多少钱的利润。但是她的利润才是1%，譬如她卖100块钱的货品，公司给她1块钱的利润，买1000块钱的东西，她就赚10块钱。买10000块钱的货品，公司才给他100块钱。我妈妈凭着这种1%的利润来养活我们的家，包括她自己的妈妈。凭着1%的利润，我妈妈不但维持我们的生活，她还让我读高3和大学。今天回想到那时候，我又怀念又佩服我的母亲。我很感谢我的妈妈留下这很好的榜样给我。我时常认为我做的没有我妈妈做的好。有时候我有一点懒惰，但是一想到我妈妈，我就愿意把我应该做的事情都做到底。我妈妈是个基督徒，她认为圣经是生命上最好的一个指南针，因此我妈妈介绍圣经所讲的有关工作的文件都告诉我。譬如传道书9:10说，凡你手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今天我的手当做的事情是写这篇文章。借着这一篇，我怀念、夸奖和感谢我的妈妈。希望听众听到，获得造就，也希望天上的父神得到荣耀。我是谢德华。
Oh, my Go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